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，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，请勿拷贝、剪接、外传，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。
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，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，路加福音第二章10到14节。路加福音第二章10到14节，
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哈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，小字有古卷作喜悦归于人，好，也就是当耶稣降在这个马槽以后，这个那个天使呢，哈，去对伯利恒的这个牧羊人哈，跟他们报告这个大好的消息哈，大喜的信息，他说是关乎万民的哈。他说这个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是什么呢？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哈。然后他说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哈。这个大喜的信息呢，是这位荣耀的王成为一个婴孩，而且是那样谦和的。是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这样的一个记号把他送到这个地上来。然后他说呢，然后那个天上就有大队的天兵天和天使在那赞美神说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喜悦归于人。那么我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的领受就是说这个地上从亚当犯罪以后，这个骄傲的毒气冲天啊，骄傲的臭气冲天，只有他治疗的唯一的方法，就是神把他这一位最谦和的圣洁的神子送到地上来，借着他的谦和来洁净这个世上，洁净这个地上。而借着他的谦和呢，就是喜悦可以归于人。本来人是在咒诅底下的，可是呢，从耶稣来到地上，他把谦和带到地上，喜悦就开始归于人了。喜悦归于人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从此世人是活在神的喜悦中。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哈，在以赛亚书第九章。以赛亚书第九章4到7节，
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人的棍，你都已经折断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，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，都必作为可烧的，当作火柴。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
好，好，那这里就是讲到，就是说，这个第四节哈， 第四节这里讲说，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人的棍，你都已经折断，好像米甸的日子一样。好，那神把这个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身上的那个重轭，好，还有这个肩头上的那个杖，压制他们的那个杖都折断了，欺压他们的棍都折断了。好，那他说为什么呢？第六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。前面的这些事发生是因着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。好，那也就是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他预言到，好，有一个婴孩要来。好，这位婴孩呢，他来了呢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好，这个婴孩他会建立一个国度。好，这个国度的政权是在这个婴孩上。好，然后呢，因着他的出生，好，因着他的掌权，我们肩头上的重轭，好，我们颈项上的重轭都会被折断，都会被折断。这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？可是你到我这里来你怎么样呢？他说你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学我那个柔和谦卑的样式。好，好，然后来负我的轭，就是跟我一起走，走我所走的路，这样你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这个他说都已经折断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，好像在米甸的日，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，好，那个还有那个滚在血中的衣服都被作为可烧的，当作火柴。好，也就是这位婴孩，这位神的儿子来到地上呢，好，他要把这些重轭，这些凶暴，这些争乱争战都把它折断，都变成这个他的那个政权跟平安会加增无穷。好，但是呢，很重要的就是他说是因着他的什么，他的柔和谦卑。他说因为他政权是担在一个婴孩的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，婴孩可以担政权。也就是说神要告诉我们，有一个国度会来临，这个国度呢，它的政权跟平安必加增无穷。可是这个国度政权跟平安怎么加增无穷？借着我们要回转成像婴孩一样，我们愿意来接受这位婴孩的治理，有一子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掌权，好，接受他的治理，而不再是我自己在处理这个事，在担忧那件事情。那个有一位姊妹哈，她因为一月哈流产，哈一月她怀孕流产，那结果三月的时候呢，哈今年三月又怀孕。好，那怀孕了以后呢，其实是神的一个祝福。好，那但是呢，因为她就是睡眠有在怀孕之前就睡得不太好，好，那所以她就开始当她知道自己怀孕以后，就开始有一些害怕，好，就是担忧，好，觉得会不会又流掉了，好，因为身体不太舒服，睡得不太好，休息的也不太好，这样，好，所以他就变成有一些害怕，担心这个孩子会不会流掉，这样，好，那就这样，好，担心害怕就到一个地步，好，完全没有力量征战，好，知道要征战，可是没有力量征战，哈，然后就是躺在床上这样，然后就到一个地步也没有去小家聚会，哈，然后就是变成会跟先生发脾气这样子，哈，就是累积到一个地步这样，哈，就会爆发这样，哈，那后来 他的小家长呢打电话给他，就告诉他要起来，帮助，然后也跟他一起祷告，有好一点。可是呢挂断电话以后又是回到原样，又是去躺在床上这样。那后来神也这个跟他讲话。有一次早上起来的时候，神跟他讲说，神所赐的福是不加上忧虑的，那就觉得比较好一点，可是还是没有力量。又有一天早上起来，神又跟他讲，又有一句话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好，那他有这个话来了，好，他就开始产生一个憎恨自己的这个软弱。好，那他开始憎恨自己的这个软弱，就开始比较有力量一点。好，比较有力量这样。好，那然后那一天呢，那一天又他的又有一位姊妹打电话给他，又跟他关怀他，然后告诉他怎么要征战啊，神赐福给你这个孩子啊，你眼目不要都在你这个孩子身上啊，要在神身上。他那一天就比较力量跳起来这样，起来。那起来以后呢，就是比较有力量起来征战。结果呢那一天晚上他就做一个梦，他就梦见呢他单独走在一条路上，那个路很难走，很长的一条路，那路很难走，天气又很不好，风险很大这样。那他就在那走在这条路上，单独一个人，孤独一个人这样子。然后呢就忽然间有一个穿军装的就向着他走过来。而这个穿军装的呢，就是那个脸真的是白里透红，他说只能形容的就是这个白而且红，然后呢他说是穿军装，可是却非常的温柔，非常的温柔。然后呢这一位呢就把手伸向他，伸向这个姊妹说，你愿不愿意让我跟你一起走这样。好，那这位姊妹知道他就是耶稣，他知道他就是耶稣，所以他就哭了，他就哭了，他觉得这位穿军装可是怎么这么温柔的耶稣啊。那然后主将跟他讲说，你愿不愿意让我跟你一起走，他就知道了，就说这条道路上呢，他已经有很长一段路呢都把主给忘了，就把主撇在一边了，自己在那担心孩子会不会流产，在那自己在那劳苦担重担，在担着重担这样。好，那所以他就哭，就觉得很对不起主，把主都这样撇在一边这样。那然后这位姊妹呢就跟神说，她说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信心，赐给我力量跟勇气这样。那主就跟她说，你只要靠着我就好了，你只要靠着我就好了。所以她就把整个身子都这样靠着主这样。然后主就带着她走了很长很长的路这样。那然后就走很长的路以后，又走到一个很不容易走的地方，很不容易走的地方。然后主就跟他讲说，你可以要求我做一些你觉得很困难认为不可能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主跟他说，你可以要求我做一些你觉得很困难觉得不可能的事，你可以来要求我。好，然后他就在想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那我要要求主什么呢？他就正在想的时候，忽然间主就带着他飞起来了，然后就飞到一个很高的一座山上这样子，然后主就说，怎么样，你要不要再来一次啊？他就觉得哇，那一飞到那个很高的山上，他就觉得哇，好棒哦，好棒哦这样。那主就说，你要怎么样啊，好不好啊，你要不要再来一下啊？他说，好，再来一下啊。然后主就又带着他又飞起来，又飞到另外一座高山这样。那所以呢后来呢他就醒了，他醒了，他就明白了，就说 就是说他的这个怀孕其实是神赐给他的，神赐福给他，神垂听他的祷告，神赐给他的恩典。好，可是呢，可是因为他睡不好休息不好，他就开始担心了，他整个注意力就在要保守住这个胎儿，就为着这个胎儿而担心害怕，这样。好，那也就是说他这个梦醒来以后，他就明白神在跟他讲，神就是在告诉他第一点，就是我赐福给你，可是呢你的眼目就变成离开了我，你的眼目就变成离开我，然后你就变成一直在自己所注意的这个我所给你的福这件事情上，你注意力都在这上，然后很怕失去，好，就在那担心害怕。好，那第二点就是说你不认识神的大能，好，不相信可以经历神迹，好，就是你的环境路是很难走很困难，好，就是你是流过产的，而且现在又是身体有一些这个好像都睡不好啊，哈，这样觉得这个胎儿不知道保不保得住，可是你要相信我所吃的福是不加上忧虑的，相信我是大能的，我可以带你起来飞的，我可以带你起来，我可以做你所觉得很困难又是觉得不可能的事我都做得到的，你为什么不跟我求呢？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世人劳苦担重担的原因。那这一位姊妹呢，她后来她就觉得说这个梦，神不只是给她，神真的是要给所有的弟兄姊妹们。也就是说这位姊妹其实是一个很爱主的姊妹，好，他也曾经征战过，可是呢当他遇到这个曾经失去孩子现在又怀孕了，就是然后环境又蛮危险的，就变成好像忘掉了神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凡事都能的，好，那以至于呢就是一直注视在这个胎儿上面，就变成没有力量征战，完全没有力量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他这个梦醒了以后，他所有的负面思想都不见了，他非常有力量征战，好，然后所有的这个害怕担心全都不见了，负面思想全都不见了，他整个人就一直好起来，就好起来。所以这样子没，我就是想到这个劳苦担重，那我就想到马太福音十一章这地方非常重要，还有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，好，神就是要告诉我们，我已经把我的独生爱子给你了，我借着他的谦和，把属天的谦和带到这个地上来，从他一出生就是谦谦和和的生在马槽里面，好，他没有盖着这个什么韩国毛毯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块布，好，包着一个婴孩，就是这样。他的贫穷，他本为富足，却为你成为贫穷，好让你成为富足。他来取代你的贫穷，让你成为富足。他来成为那样的骄傲，那么样的谦卑，好让你来跟他同父一二，带领你走出那个骄傲的毒窟。他的谦和要带领你出离那个劳苦跟担重担的重轭，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，这些重轭都被折断了。而且他在这里特别讲到米甸，我们知道米甸那个多如海沙的那些仇敌是借着什么样得胜的？300个人，而且有没有拿着武器？没有，虚张声势一番而已，只是什么顺服神，神叫他们就是这样拿着瓶子打破啦，然后就这样喊啊， 基甸的刀，耶和华基甸的刀，就这样子喊而已，然后仇敌就都逃跑了。那神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你愿意来负他的恶就是这样。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历史都蛮容易啊，其实当时你去想想，如果你是300个人当中的一员，你高不高兴呢？不高兴呢。为什么我们明明有23000人不是很好吗？啊，为什么神说太多啊，就要变成只有300个人啊，要变成到那么少的人？那不是很危险吗？人多有什么不好？人多有什么不好？好，但是神就是要我们来经历他的大能，就是这样。本来是32000人，好，后来变成300人，可是300人可以得胜像蝗虫一样的军队，这么多的军队。那神就是告诉我们，你跑这一条属天的道路，神，你在神的国里面，你只要一直让这一个婴孩，这一次神的儿子来掌权在你的身上，你只要愿意顺服他的掌权，顺服他的掌权，所有米甸人的重恶我都跟你折断了，我都折断，你不用害怕仇敌有多么多，困难有多么大，你都不用害怕。那我就是想到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哈，在这个马可福音12，马可福音121-8。
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到了时候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。园户拿住他，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，他们打伤他的头，并且凌辱他。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就杀了他。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，有被他们打的，有被他们杀的。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，末后又打发他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产业就归我们了。于是拿住他，杀了他，把他丢在园外。
好，谢谢。那这里呢，讲到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哈，就是我们的天父哈。好，他说他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好，然后到的时候，他就一个一个打发仆人来，结果这个园户呢，都不愿意把这个葡萄园的果子交给他的仆人，好，然后就都把这个仆人打了，让他们空手回去。好，那我们知道，我们就也就是说，神，我们今天在地上拥有的这个，其实都是神租给我们的。神租给我们，他是要我们要交出结出果子来还给他的。神赐给你的配偶，神赐给你的孩子，神赐给你的房子、车子，神赐给你的钱，神赐给你的工作，都是租给你的。神赐给你的时间，让你地上可以在地上可以活90年，或者80年，或者100年，都是他租给你的，租给你的。他是要来收这个果子的。可是我们呢，我们就不愿意交果子，我们就这是我的，钱是我的，时间是我的，我高兴怎么用就怎么用，我高兴怎么花就怎么花。好，这个孩子是我的，我高兴怎么管就怎么管，我高兴要他以后去走怎么样道路就要照着我的意思去走。我们不知道这些都是神租给我们，租给我们，借给我们的啦，让我们来治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只是管家而已，我们只是治理。好，那我们 可是最后呢，当神打发他的儿子耶稣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觉得啊，耶稣你要做王掌权在我身上啊，我的钱，我的时间，我的房子，我的孩子都要交给你，我的配偶都要交给你啊，让你来管，产业都要归给你，我不愿意，我要自己来管，我要自己来治理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劳苦担重担的原因。好，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一个有的就是在背负自己的恶，有的就开始在负撒旦的恶。当我们要我做我自己的王的时候，撒旦就可以开始丢下很多的饵，就开始勾你上钩，你就开始跟着他走，因为他会用很多的利益来诱惑你，很多的荣华富贵来诱惑你，他会告诉你，你的儿子要走这一条路才比较有出息，才会比较赚比较多，你的女儿要嫁给这个人，好，生活才比较有保障，好，他会用各样的一直来引诱你，诱惑你。可是除非你明白就说，神啊，这都不是我的，主你要怎么来带领，这个钱也不是我的，房子也不是我的，服侍的合场也不是我的。有些人当了牧师以后，他就觉得教会是我的，有些人当了小家长以后，他就觉得这个小家是我的，不是，都不是你的，教会不是你的，小家也不是你的，小羊也不是你的，都是租给你，就是要你去治理，去生产，然后把果子去交给神，就这样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认识，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认识，我们就会在那劳苦担重担，去负撒旦的恶。这个就是今天教会很多基督徒在那劳苦愁烦，还有没有能力的原因所在。因为如果我们是这样子，真的是交给神，主我只是管家，你就签合下来，有一子就开始掌权在你的家中，有一子神的儿子就开始掌权在你的服事的合场，掌权在你的小家，好，那神就会政权与平安就会加增无穷，就是这样。那神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己，也就是说我什么时候我想的都是说，我要努力的使我的家庭更舒适，我要努力的使我成为一个更有恩赐的人，更有名望的人，我要努力的开创出一番事业，成为一个有名的人，在社会上有名的人，然后呢使我的家都可以这个没有后顾之忧，我们的家人都可以吃喝饱足，然后这个我可以安享余年，我都是我，当我们这个所有在我的思想里面，结局就是会带来劳苦跟担重担，劳苦跟担重担。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印上神仆人的印记，就是那我只是你的仆人，这些只是你托我管的，你要给我智慧，知道怎么来管理。主你爱我的家人比我爱他们更多，我不是自己拼命去赚很多然后他们才有保障，不，我真的把他交托给神，我来跟主一同负轭，你就发现你的家人跟你一起都在神的保障底下。所以印上神仆人的印记是最重要的，每一天醒来，主啊，求你在我的额上印上我是你的仆人的印记，开通我的耳朵，让我浑身是耳，主今天我的身体就是为了要来遵行你的旨意，主今天让你有什么要我做的，要我服侍的，好，主你来带领我做，好，那这样子你的政权跟平安就加增无穷。有些基督徒很爱主， 很爱主，但是呢，因为他有自私的野心，也就是他很爱主，很爱主的人当然会服侍，但是他服侍了以后呢，他就变成这个服侍都要在他的控制底下，服侍的羊群要在他的控制底下，同工要在他的控制底下，然后他希望要成为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。我不是说我们要成为没有能力的人，但是你在自私的野心里，跟你是在为着神的家中的需要，而这些神所赐的能力也只是为着服侍他们，那一滴都不是我，那你就安全了，你还是在神的仆人的印记底下。如果我要成为一个怎样，我要怎么样，你这种自私的野心，你就会成为第二支军队，你就一直没有办法成为第一支军队。而且第二支军队它会滑到第三支军队，因为自私的野心一定不会让你一直只待在第二支军队。自私的野心是一个骄傲，神是与骄傲为敌的，所以最终你会变成第三支军队。而你看第一支军队，它就是无，没有那个我。第一支军队呢，第一支军队就是神，你给我安排的角色是做什么，我就竭力的去做这个，我也不会因着跟人家比较而产生嫉妒，而产生苦读增进，我就是扮演好主你要我扮演的那个角色，主你要我扮演的是这个角色，当兵是当这个小兵，或者要当这个将军，主我都感谢赞美你，我都感谢赞美你，你是我的王，你就帮助我能够忠心的做好你要我做的。那这个就是第一支军队。所以神他所做的一切事，跟坐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去做的一切事，都一直要救我们脱离那个己，就是那个己，己的思虑烦扰，己的这个担忧害怕，己的这个思怀爱恋，己的私心野心，这些己就是我们的骄傲，是神所抵挡的。那一般人不喜欢谦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谦和是个软弱，谦和我就会输掉了，我就会让别人占便宜了。因着我谦和，我不说话，对方就一直的说他吃亏了多少，他又多么有理呀，他哪里又吃亏，都是我的错，那对方一直讲，那我谦和，我不讲，结果呢？结果我可能会吃亏了好几万块或者几十万，但是你不用怕。谦和至终会得胜，谦和至终会得胜。那有一次神就跟 Michael 讲，神就跟他讲说，我要在你生命的每一个领域里，我都要你得胜，就是我要在你生命的每一个领域里，我都要让你来得胜。不管是你的时间，你的金钱，或者是你的话语，或者是你跟人的每一个冲突，我都要你站在谦和的位置上。而在那个位置上呢，在那个位置上，你那样的谦和呢，你就会吸引我对你的恩宠，一直到一个饱满的地步。他说神对他讲这一段话呢，像一支箭射中他的心，带给他一生有一个极深远的影响。就说神要我们谦和，不是要我们说一直被挨打，右脸被打，左脸又被打，谦和的人会得胜。我觉得能够得胜恐怖分子，不是你借着炮弹去轰他，你轰他，他下次又更恐怖，对不对？你轰掉了，杀掉了一群很恐怖的人，下一群他们的儿女又更恐怖， 而且产生更多，因为什么？带着报复，更恐怖。你要得胜恐怖分子，你要得胜那个杀人不眨眼的，只有借着你被杀，你被杀也不眨眼，你被杀不还手，只有借着这个可以一个神圣的得胜的能力临到他们的身上，会叫他们哀哭切齿悔改，会让属天国度的得胜临到他们的身上。像在美国，一般很多父母不喜欢孩子跟孩子讲谦卑的，为什么？谦卑就输了。我们都是要讲我多么有能力，在这个时代大家是追求能力的成功，但是他不知道谦卑是最大的能力。整个天上最大的可以揭开七印的，可以揭开书卷的，就是这位被杀的羔羊。千千合合的被杀的羔羊，他的权柄能力是最大的。那神就是向我们发出一个邀请，神说我为你们已经存了很多很多的恩宠要给你们，但是我还没有办法给你们，唯有在一个跟我国度类似的环境里，也就是说你的里面是充满了我国度的那个气息，我国度的气息就是那个谦和。好，他说我才能够释放这样的恩宠，因为我国度，我的国度的治理完全是根基在谦和上面。那所以呢，当我们觉得说哎呀我谦和，我不去跟他争，都让他一直一直说啊，好像他吃亏了多少啊，结果变成我都不说，我就变成要陪他了。好，但是神说你不用怕。好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他说结果就是什么？结果就是你会在金钱上你会得到更多的权柄，也就是说你吃亏了，但是神会让你在金钱上得到更多的权柄。好，神说在我释放这样的一个恩宠之前呢，我需要在这一点上看见你有谦和，就是你有谦和，你不去跟人家争竞。好，你有谦和。好，那也就是说谦和常常是不公平的，是不公平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这个谦和不是地上有，是属天上才有。而耶稣把天上的谦和带来给我们看呢，谦和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谦和就是这位没有神没有罪的神，神子被有罪残暴的人任意的对待，任意的宰杀。所以谦和是不公平的。那我如果常常要在公平的根基上去与人相处，去求和睦，基本上我们跟谦和是离得很远的，对吧？一个谦和的人，他一定会自动的、主动的愿意去跟人家寻求和睦，他会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为什么？因为谦和的人就是因着神的话而战兢了，而神告诉我们说要我们寻求和睦，你们务要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好，所以一个谦和的人他一定要去寻求和睦。好，那他去寻求和睦呢，他一定不会根基在公平的这个根基上。好，因为你讲公平，好，讲公平就是说我要跟你求和睦。好，那然后呢我就说这点呢，哈，这件事上呢，哈，我有错了，哈，我这件事情呢，我是错了两点嘛，我就就这两点跟你道歉，哈，可是你在这件事上你也错了三点，哈，这样，哈，然后我就跟你道歉我的两点，哈，然后跟你 hug， 哈，啊，然后握握手，哈，然后我们求和睦，但是基本上这个并没有求到和睦。你知道吗？那个两个彼此的伤都还在的， 因为你要讲理就没有办法求和睦，因为耶稣是一个不讲理的来被罪人任意的对待，被渺小无知的人任意的对待，他有权柄有能力，他圣洁，他没有罪，可是被有罪的没有能力的拿着武器这样任意的对待他，形成了这个救恩，形成这个救恩。那我们来看看一处圣经在这个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第三章三到五节。
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。
好，那神说呢，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好，那这个不只是说姊妹弟兄也是，因为他在讲我们里面，神希望我们有一个装饰，是那样的美丽。也就是说，神说有一种美丽是非常吸引他的，非常吸引神的，就是温柔安静的心，里面存着，而且是长久的温柔安静，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那您看他特别说，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，所以你怎么有办法温柔安静呢？是因为你在仰赖神，你的公平你的公理是在神的手中，以至于你不去争。我是仰赖神，他是以公义公平为他宝座根基的，所以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那大卫就是这样，他不为自己去伸冤，不动手去杀害那个仇敌，就神自己来动手，就是这样，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。好，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诗篇149篇，149篇第四节。
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，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。
好，那这里讲到说耶和华他非常的喜欢他的百姓，那他特别的那个被那些谦卑人所吸引，这些谦卑的人呢，他还要再给他带上一个装饰，就是神的救恩，神的冠冕，要作为他的装饰。也就是说，神渴望，神非常的喜悦那一批行走在神的谦和当中的人。神要用他的美丽，那个救恩就是神的美丽，神要用他的美丽来装饰他们，好像给他们加上冠冕一样，好像给他们加上冠冕一样。那神很渴望我们这样行走在他的谦和里面，也就是说这个谦和呢，是在你跟你的家人的相处，你跟你的孩子、你的配偶、你跟你的公婆，还有你跟你的同工的相处，跟你的同事们的相处，神很盼望看见那个谦和的美丽在你的身上，神非常的盼望能够看到这样。而这样的人他一定得胜的。你说哎呀，这个谦和都要吃亏啊，短期看起来会好像吃亏，但是长期神一定让你得胜，因为神不会说谎，神不会说谎的。他整个的国度是用，都是用谦和谦卑在治理的，所以哪里有谦和，哪里有谦卑，哪里这样子的低微下来，神的掌权就会在那个地方，神的国度会降临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你至终一定得胜。 那也就是你跟人相处，你不要常常最后一句话一定要我说，那你一定输，知道吗？就那个喜欢争辩啊，就最后一句，反正不管有没有道理，最后我总要讲一句，好像是我赢了，那你就输了，因为神的国度权柄就没有办法临到你的身上，那你就少说一句话，看起来好像是输的，但神荣耀的灵会常显在你的身上。仰赖神的近前的人就是这样，神荣耀的灵会常显在你的身上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愿意在他的谦和中与他同行，神的权柄、能力、威严就会彰显在我们的身上。当我们那样子的愿意负神的轭，负主的轭的时候，这样进入安息的时候，神的权柄就会在你身上彰显出来。哪里有安息，哪里就有神掌权的权能彰显出来，神掌权的权柄彰显在那个地方，哪里就有大能彰显在那个地方。就是你愿意进入安息，你就脱离你天然的能力，脱离你天然的讲理，天然的骄傲，神就来掌权。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，从大卫的身上，从众使徒们的身上，你都可以看见是这样。整个新约时代的教会，罗马政府是有兵力的，大祭司那些也有权力的，有权柄的，而这些无名小卒信耶稣的这些人，他们是因着谦和仰赖神，神可以借着他们把整个罗马帝国翻转过来，对不对？成为基督教的国家。所以谦和是最大的得胜，最大的得胜。还有谦和真的在是跟我们分别善恶树的头脑是通不过的，因为它是不讲理的，它是不公平的。谦和是不公平的，所以为什么圣经上神说你们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。也就是说谦卑就是去担别人的重担。谦卑就是用自己的血去遮盖别人的软弱。谦卑就是我比较坚固，我可以跑很快，可是我去陪着你这软弱的人来跑，担待你的软弱，我愿意来跟你同负一轭，让担子的重量在我的身上。所以谦卑是不公平的，是不公平的。那如果我们身上常常爱讲理，常常爱讲理，这个谦和就没有办法成型在我们身上。但是我们天然人都是爱讲理的，所以主赐死我的那个爱讲理，让你的谦和来掌权在我的身上。我的耶稣来到地上是完全不讲理的，是不讲无缘无故的，就这样天父把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以他为赎罪祭，然后使我们这样一个骄傲充满了臭气像垃圾山一样的罪人，可以永远的活在他的怜悯跟恩典中。这就是谦和伟大的力量。那神他盼望，他邀请我们来进入他的谦和。圣灵在我们一天里面，每一天里面与人相处的时候，运用金钱，运用时间，在与人的来往交接里面，圣灵常常感动我们进入他的安息，进入他的谦和。可是我们常常在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一个负主的轭就是浑身是轭，愿意来听主你要我做什么，主你不要我做什么。那这样子我们就一直脱离那个己的王权，而进入神的王权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加增无穷。我们就脱离了那个劳苦跟担重担的可怜的样式，而我们就进入那个容易 的恶，但只是轻省的生活，越来越自由，越来越荣耀，越来越轻松，因为那个担子是轻省的，越来越不靠自己的力量，就是靠在他的身上。他说，主啊，你来带领我，你帮助我，这点我没办法，主你帮助我，哦，主就带领你飞起来了，飞起来，你可以来跟他求，求那个又大又难的事，好，求你觉得不可能的。当我们谦和的时候，他一切的恩宠要临到我们的身上。好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唱《耶稣谦和之子》。我们这一个礼拜，好，你可以常常祷告，主啊，主啊，我要做你的仆人，好，柔和谦卑的神啊，印上你这个仆人的印记在我的额上，更多把你的柔和谦卑向我开启，带我进入你的安息里面。好，我们起立来唱。所以我们要记得哈，神给我们一切的祝福，一切的那个福，你要再把它交给神，让神来掌管。好，不要给我的孩子啦，给我的车子啦，给我的房子啊，哈，给我的工作，又成为我的劳苦跟担重担的对象。好，神越多给我祝福，我就劳苦越大，担的重担越大，因为怕失去这些福。好，神说不是这样。我给你的福是不加上忧虑的，你要把这些福好、哦、再交托给我好、哦、然后主是你的，你要我怎么来治理，怎么来掌管好、哦、再把这些果子都来交给你好、哦、那你就可以一直进入主的这个安息里面好、哦、真的才可以一直永久的持有这个福气好、哦、我们一起来唱。
此刻苦你在父怀中，为天父所喜爱，是
全能，你却要那样的柔和，那样的温和来走向我们。主啊，你要陪我们一起来走，而且你把那个恶哦，真的是放在你的颈项上，你在背这个重恶，使我们可以在你里面享安息，使我们可以在你里面那样的轻省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这个癫狂的爱，谢谢你把你的谦和要深印在我们的里面。哦，主啊，你那谦和，哦，你那谦和的气息要一直的冲刷我们，除掉我们里面一切骄傲的毒气。哦，主啊，主，让我们能够这样完全靠着良人来走。哦，主啊，叫我们一直脱离那个己的可怕，哦，那个己的毒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一直进入你的安息里面。哦，主，愿你的谦和成为我们的美丽，愿你的谦和成为我们的冠冕，我们的装饰。哦，主，愿你披戴在我们身上的谦和可以一直的吸引你。谢谢主，靠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，请上网查询 www.forerunner.cc。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，请勿拷贝、剪接或外传。